大家晚上好。后面的听得见吗？后面的听得见吗？还是听不见？再有没有 Q 调一下？后面听不见。再试一下，现在有没有？现在有了。好，晚上好。你们不太好。晚上好。很高兴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在这里相聚。想请问一下，在座有多少位朋友到今天晚上为止都还没有机会相信耶稣？可不可以举手告诉我一下？那边有一个，后面有一个，这边有几位？一位，对对对对对对，还有没有？哎，你不要假装啊，没有信，没有。请几位招待帮忙一下，把那个出人头地找出来，好不好？请几位招待上来帮忙一下，我把出人头地拿一下。今天晚上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送你一本书，叫《出人头地》。你把手举一下哈，我们就可以给你。这边还需要招待帮忙一下，这边还有需要。前面，这边前面还有一位，好，后面都拿到了吗？哎，后面还有，后面还有人没拿到，帮忙到后面传一下，好不好？还有没有谁没有拿到？举手。都有了啊。好，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家好好看一看。希望神可以用着这本书给你生命中带来一点祝福。我再讲一遍，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家好好看。意思是什么？现在不要看，好不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今天晚上和明天早晨，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段的圣经。这一段圣经记载在新约使徒行传第17章，从第16节开始一直到第34节。那这一段圣经基本上它讲什么呢？就是讲有一个名叫保罗的人，他在2000年前到了一个城市，在希腊的雅典这个城市。圣经这么说，保罗在希腊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辩论原文的意思就是 reasoning， 就是讲道理。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 雅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到了雅典，在那里等待他的同伴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雅典这个城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偶像。当他看见这么多偶像的时候，他心中非常的着急。我想请问各位，2000年前的雅典是一个文明的城市还是一个落后的城市？是一个文明的城市。2000年前的雅典是一个有文化的地方还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地方？知不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中曾经有一个人叫亚历山大大帝？听过吗？这个人厉害不厉害？请问他当初雅典城是他的什么？是他的首都哦。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的雅典是一个非常高度文明的地方，是一个经济，是一个商业，是一个政治，是一个文化，是一个多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城市。我们常常以为拜偶像的人是没有文化的，是不是？有没有这个观念？我们常常以为没有文化的人拜偶像，有文化的人呢？各位，我们先来搞清楚一下好不好？什么叫偶像？什么叫偶像？可不可以给我几个不同的答案，我们听听看？大声一点。着迷啊，你向着这个东西着迷，你着迷的东西就是偶像，很好。还有没有啊？大声点。什么？
崇拜。
你崇拜的对象啊，你崇拜的一个对象就是偶像，对不对？雅典城里面许许多多各样的偶像。请问各位，今天在这个城市有没有偶像？什么是偶像？
钱。
还有呢？还有什么？还有权。还有什么啊？还有什么名？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色？真的，真的，真的。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这个城里面还有什么偶像？嗯，大声一点。
假神。
假神啊，其实所有的偶像都是假神，对不对？偶像是人造出来的一个东西，希望盼望得到这个东西就能够满足我们，懂不懂？所有我们要的偶像，我们追求的偶像，我们盼望的这些东西是要它来满足我们的，对不对？对不对？
对。
你们吃饱了没有？还是吃太饱了啊，血液都到肚子里面去了，说这里不 work 了。各位，什么叫偶像？偶像是人心目中他所期盼所太敬拜的一个对象，他希望这个对象可以满足他的要求，可以给他很多他所盼望得着的东西，这叫偶像。我们从小长大，你有没有希望得到一些东西，盼望这个东西可以满足你？有没有？举个例子来听听吧。 重点小学，有没有？哎，我不知道你长大的时候有没有啊？你知道在我们那里啊，就在我们住的 New Jersey 附近有一个学校，那个小学啊，要报名的时候啊，哇，可怜的这些家长啊，要排队，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名额有限，大家都想把小孩送到那儿去，以为送到那儿的小孩怎么样？就乖，就好，学习将来可以出人头地，可以进入重点中学，是不是？那么请问你，你今年的高中的时候，你的梦想是什么？要做重点大学，是不是？那你进了重点大学，你的梦想是什么？考托福啊。找工作你怎么又出息了，是不是？要考托福啊。考托福干嘛？要去美国，对不对？哎，去不了美国的人去哪里啊？去欧洲。去不了欧洲的人去哪里啊？去澳洲。去不了澳洲的人去哪里呢？东南亚还有好多地方嘛，包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都可以去，对不对？那哪里都去不了怎么办？哪里都去不了，不在北京要到上海，对不对？那如果北京上海没有的话，珠海深圳也可以，对不对？走投无路才怎么样到二流城市去了，对不对？哎呀，我们一天到晚就在这里想啊，哪有一个东西啊，到那里去就好了，得到什么就好了。我刚刚从北京回来，我在北京碰到一些年轻人，他们满脑子的就在问怎么去美国。哎，这些人在北京其实都是天之骄子啊，因为他们都是在外资企业干活的。你知道在外资企业干活的人走路都有风，你知不知道？真的，在北京在外资做事的人都不得了的呀。我们教会好多在这边呢，又拿了学位，又找到工作的人，一天到晚在想什么，你知道吗？哎，怎么回去啊？为什么？很多很吸引人的东西啊。但是亲爱的朋友，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所有的偶像，所有你心目中所追求的偶像，没有一个可以给你满足，所以才会满城有这么多偶像，懂不懂啊？没有一个。想一想，你想一想，有一些假神呢、啊，你跟他打交道，是你会占便宜还是他会占便宜？啊？如果你去跟一个假神打交道，你跟他讲说我给你50块，那你要给我多少呢？他说我给你10块，你干不干？你干不干？你不干了嘛，是不是？我到成都去，他们带我去参观一些地方，成都很多庙啊，有一个人到那个庙里头，觉得烧了一个3000块的香啊。我说你为什么花这么多钱啊？哦，他说那个和尚告诉我了，这3000花的值啊。我说为什么值啊？那和尚告诉我，你这3000花下去，你后面少说有300万。他干了，用了3300万，划得来划不来？划得来嘛哈。哎，那你有没有想过，他拜的那个偶像这么笨哦？给他3000块，他就给他300万了。这个偶像笨不笨？笨嘛，对不对？赔钱的买卖谁做啊？ 我就跟那个人讲，我说你放心，他没有赔钱。他怎么会没有赔钱呢？我说他给你，真的给你300万的话，他会要你什么？他要你的命，知不知道？哎，人间的事都是这样子哦，都是这样子哦。世界上没有一个偶像可以让我们得到满足，每一个偶像都给我们很多很多虚幻的盼望，没有得到的时候真想啊，真想，想得要命啊。得到了呢？得到了呢？会不会发觉怎么就这样子啊？啊，有没有这个感觉？怎么就这样子啊？更伤感情什么事儿？那下一步怎么办呢？你知道吗？这就是人生啊。保罗到了雅典这么一个有文明有文化的地方，他发觉满城的人大家都在追求偶像，每一个人都希望找到什么东西可以满足我，可以让我的人生得到意义有价值。他急啊，保罗急得不得了啊！我读圣经读到这里，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哦。保罗就心里着急啊。在座的你们有没有碰见过一些基督徒？他们好像有病，有这个病。你没有信耶稣，他在那边急得要死。有没有注意到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好烦哦。而且啊，每一个礼拜打来，你会不会心里想，我有没有信耶稣干你什么事儿啊？保罗在那里着急啊，那个雅典人拜偶像，他急什么急呢？干他什么事呢？我希望你了解一件事，基督徒啊，因为知道人生活在地上，如果没有认识这一个真正的神呢、啊，所有的偶像只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失望和痛苦。基督徒了解这一点，所以基督徒看到一些人去追求那些假的东西啊，基督徒心里很急啊，因为你去追求那些假的东西，注定你后面有更深的痛苦，更大的失望。所以基督徒会急啊，所以你一定要原谅基督徒，你不要怪基督徒，好像怎么这么不太尊重你原来的信仰哈、啊，是因为基督徒知道你没有认识这个真神是好可怕的事。保罗急到一个地步啊，哇，看到什么人就跟人家讲啊讲啊讲啊，讲了个半天了。雅典城里面有两个主要的学派，一个学派叫做以比古罗，这个我们如果不去查一查资料，我们根本没有一个人懂他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学派一直到今天都有，这一个思想是什么思想呢？就是人生活在地上以什么为目的？以享乐为目的，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今天这个思想存不存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存在哈。今天有很多人人生活在地上，只要爽就可以了，只要我开心就可以了，有什么对有什么错不管的，只要我高兴就好了。有一派这样的人。那另外还一派什么人呢？叫做斯多亚。斯多亚这一派的人，他们基本上追求什么呢？他们基本上就是告诉你说，人生活在地上最大的意义就是做一个靠自己的人，让你自己这个人有道德有修养，你不要依靠别人。 请问我们在座有没有这样的人？很多很多。我们如果不是前面那个以享乐为中心，我们就是后面这个以自我为中心，是不是？靠自己。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耳提面命，儿子背起来，靠山山要倒，靠人人会老，靠自己最好。哇，从小就跟着贝尔说，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老，靠自己最好。长大了才知道是一派胡言，是不是？哪里可以靠自己的，自己靠不住嘛，对不对？我有一次碰到一个朋友，他就是跟我讲，我这个人什么都不信，就是靠自己。我就问他，我说你牙疼过了没有？啊，牙齿疼过没有？疼过。我说疼的时候靠谁啊？我说你有肿，牙疼过靠自己。没肿吧，对不对？疼的时候赶快去找牙医，对不对？要靠人的，不只是要靠人，其实人更重要，要靠神。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享乐不能够给人生带来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你有没有遇见过一些人呢？他们什么都吃喝玩乐都搞定了，他们就是觉得人生活得没有意思。你有碰过这种人？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太年轻。第二，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太穷。以前只有在美国我才碰到这种人呢。哦，现在我在中国大陆也碰到很多这种人了，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有钱人越来越多，这些有钱人有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不会活了。你不要以为只有穷人不会活，其实穷人很好活，你知不知道？真的，我们教会那些刚刚移民来的那些很穷的那些人，我常常跟他们讲，我说你们最幸福了。哇，他们好生气，你知道？我们幸福什么？没有绿卡，没有车子，没有房子，什么都没有，我们什么幸福的？我说你有希望，你每天都可以做梦。哇，有一天呢，找到一个工作，有绿卡就好了，对不对？你有梦可以做，你知道那些有的人他们可以干什么？他们没有梦可以做。因为他不能够说有绿卡就好了，他已经有了。他也再不能说有房子就好了，他已经有了。他不能说有老婆就好了，已经有了。搞不好老婆还是他问题的来源呢，对不对？他也不能说有小孩就好了，有了小孩把他气死。这些人才可怜，你知不知道？你什么都有了，你活了干什么？你知道没有的人很幸福吗？你还可以想啊，你还可以看，我有一天有那个就好了，你可以想嘛，对不对？想的你很开心，你知不知道？前两天有个苏州来的朋友跟我讲，人活着就是要有希望，要有尊严。我说就是假的吗？假的也要坚持到底。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啊！不管是追求享乐，还是追求自我，那今天很多人就以自己，我有修养，我有道德，我有这个，我有那个，我靠自己，我靠自己，你靠自己靠什么？你会发觉自己越靠到了最后啊，越可怕。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些人呢？越老啊，越让人恨不得离他越远越好，而且那个要离他越远的人都是跟他本来应该最亲密的人，包括什么老公啊，包括什么老婆啊，包括自己的父母啊，包括自己的儿女啊，知不知道？人年轻的时候不会这样子的啊，人越老越老越老，为什么？自己嘛，自我自我自我，什么都自我， 自我到一个地步，你看谁都不顺眼，你跟神的谁都不能够相处，相不相信？真可怕，真可怕。享乐不能满足你，亲爱的朋友，真的。我有个同学给我印象最深刻了，因为在我们同班大学同学里面，每个人最羡慕的就是他。他工厂好几个，他在台湾有工厂，深圳有工厂，香港有工厂，新加坡有工厂，澳洲有工厂。哇，这个老兄厉害啊，房子不要讲了，到处盖房子，到处买房子，钱多得不得了，我们每个人都好羡慕他。结果这个老兄有一次，他到 Newark 的飞机场转飞机啊，就这一班飞机跟下一班飞机中间还有好几个钟头，他就打个电话给我，他说有没有空过来见见面，我有几个钟头在机场没事干。那老同学嘛，就去跟他见个面。你知道见面他跟我说什么吗？他说你可以帮个我个忙。我说帮你什么忙？我还没跟你要求帮忙呢，你还叫我帮忙？这天下哪有有钱人跟穷人要帮忙的？都穷人跟有钱人要帮忙，对不对？他说我告诉你，我自从把我的公司交给我儿子以后，我的日子好难过啊。我怎么，你儿子很笨的，生意做不好？他不不不，他生意做得好得很，一点都不让我担心。我说生意这么好，儿子这么能干，你日子好过了。你多伦多有个大房子，你新加坡有大房子，你上海有大房子，你北京有大房子，你要到哪里住就到哪里住，你要到哪里玩就到哪里玩。他在 San Diego 盖了一个 mansion 啊，盖了一个像那个像城堡一样的那种东西啊，走在里面会迷路的，知不知道？我说你有什么不好过呢？你找我帮什么忙？他说我就是要问问你，这怎么办？我什么事怎么办？他这个人生太无聊了。我什么意思叫太无聊了？他说你想想看，我现在早上起来干什么？我早上睡到自然醒的，我不需要几点钟起床，我高兴几点起来几点起来，起来以后干什么？他说我要想一想我起来以后干什么，起来以后要想想我今天早上吃什么。他要想啊，应该是没事干不是就想这些事吗？然后他就交代他的佣人给他怎么打现成的那种七种果汁啊，新鲜水果给他搅拌啊什么弄。哎，你每天喝那个烦不烦啊？早餐吃完了干什么啊？要干什么？你说他要想中午吃什么。哎呀，他苦死了。他说游泳，他自己家里好大的游泳池，游泳游泳运动。他说游泳很无聊的呀，就是滑来滑去，每天自这个水池里走来走，像傻瓜一样。他这有什么好玩的？不好玩呢。他不游泳，去打高尔夫球啊，下午晚上到了四五点钟去打高尔夫球。他说打这个小球，刚开始他以前很年轻很喜欢打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年轻的时候为什么很喜欢打？因为那时候没有钱打，你知不知道？哎呀，那个时候去打，哎，你们要知道，在美，你们是在美国的人啊，有空就去打高尔夫球，知道为什么？因为太便宜了，全世界打高尔夫球，我们找不到美国这么便宜的。你们将来到什么新加坡呀？什么？其实现在中国大陆打高尔夫球很贵，知不知道？很贵啊，越来越贵啊！你到日本、到韩国了不得了啊，台湾也是不得了，天价。所以那时候很穷，打不起啊！哇，这跟这些有钱人在那边玩一下，好得意啊！现在到美国打高尔夫球有什么稀奇啊？隔壁修车的人也会打高尔夫球，没什么省事的嘛。所以那时候打高尔夫球不好玩啊。那干什么？每天干什么？看电视。哦 ，CNA 什么的，看来看去没有好消息，都是坏消息。还要干什么？唱卡拉 OK。哇，去唱卡拉 OK。 我告诉你啊，人到了某一个年龄以后，有个很大的麻烦，什么事你知道吗？只有小的时候的东西好，听懂听不懂？你唱的那些歌，人家卡拉 OK 里面都没有，都是老歌，谁唱啊？没人唱啊！他们现在唱这新歌，我都不爱唱。那干什么？打麻将，打麻将。哎，偶尔打打麻将，有没有快乐？你每天打有没有快乐？我告诉你，打不了几天他就烦死了。怎么是每天跟着几个人？我就跟着几个人，反正就怎么着。所以他跟我，他说我怎么办呢？我这活还怎么办？我还年轻呢。环游世界，他说我已经去了三次了。他到哪里都是花钱买罪受。他天下有这么笨的人吗？他说我再笨我也不干了。我告诉你，享乐不能够满足一个人，自我满足不能够满足一个人，追求以为靠自己，靠自己不能满足你。人生活在地上很大的一个悲哀，就是人的心中的需要是永恒，是无限。听清楚了没有？所有有限的东西都不能满足我们，没有一个有限的东西可以满足我们。因为你我受造不是为着有限，你我受造是为着永恒，是为了无限。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那里拜啊，这个啊那个，就在找这些东西啊。保罗在那里告诉他们说，你们找的那些东西没用的，有一个你们不认识的神的 unknown God， 是你们不认识的那个神，那个是真的神。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呢？他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各位，我告诉你，只有一位创造者，整个的宇宙，宇宙和一切的万物，只有一位创造者，是创造的，不是碰巧碰来的。你也不要告诉我没有神。你有没有碰到有一些人告诉你说，什么年代了，亏你还念过书的，怎么会相信有上帝呢？我们从小念的书不是跟你讲就是没有吗？没有吗？没有吗？有没有碰到这种人？没有啊？有，多得很，我们那边就好多。我每次碰到这种朋友，我常常问他，我说你怎么知道没有创造者？你怎么知道没有一个神创造宇宙？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这个宇宙是没有创造的，它自己会来的？想当然耳，是不是？就这样子想的，没有，没有，你怎么知道没有？有没有想过你怎么知道没有？有一个朋友跟我讲，刘老师，我们是搞科学的，我们绝对不要迷信。那我听到这种话就生气，为什么？你知不知道？你懂不懂什么叫迷信？什么叫迷信？我告诉你什么叫迷信哈。有一个观念，不能证明，没有证据，你死心塌地的要信，这叫迷信。这样懂不懂？有一种观念，不能证明，没有证据，你就是死心塌地的要信，这叫迷信。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啊，相信无神论是不是迷信？是不是迷信？请问你谁可以证明没有上帝？有没有办法证明？想一想，有没有办法证明？没有。坦白告诉你，如果你懂一点数学，你就知道了。在数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理， 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你要证明它不存在，我们是可以证明你不能证明的啊，有没有听懂啊？证明题有两种，对不对？一种可以证明的，一种不能证明的，对不对？不能证明的题目里面有一些是我们可以证明它是不能证明的，这样明白吗？有一些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证明它不能证明，只是我们不会证明，这样明白哈？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要证明它不存在，数学是可以证明你是不能证明的，听懂了没有？如果没有上帝，你要证明没有上帝，数学是可以证明你不能证明的，清楚了吧？所以一个人说我相信无神论，迷信。为什么迷信？因为不能证明嘛。哎，你说你不能证明的东西也可以信的、哦、只要有证据就好了嘛，这样你明不明白？人间有很多东西不一定是有证，不一定是证明才要信的。人间有很多东西不能证明，只要有足够的证据来相信也不算迷信，这样听懂吗？动者恒动，静者恒静，这是力学上的一个定律，对不对？请问你这个定律可不可以证明？可不可以证明？不可以证明的。但是这个定理有没有足够的证据让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推论它是对的？有。所以虽然不能证明，但是因为有足够的证据，我们相信这样的定理不是迷信，这样清楚吧？再问你，秦始皇造长城可不可以证明？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你绝对没有办法证明。秦始皇造长城可不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让我们合理的推论这是真的？可以吧？这样懂吗？不能证明，但是有合理很多足够的记载，有足够的物证，足够的人证，让我们合理的推论这是真的，这不叫迷信。这个观念我希望大家有。好，再下一步，无神论，没有神，不能证明，有没有证据？有没有证据？有没有一些证据说我们看到这些证据，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推论肯定没有上帝啊？你可不可以找出一些这样子的证据我们看看有没有？没有，找不到。二十年了哈，超过二十年了，我在美国很多的大学都悬赏，我说谁能够找到一个证据让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说根据这个证据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推论不可能有上帝？你找到这样的证据告诉我，美金2000元悬赏。哎，二十几年来就没有人要这个钱呢，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没有，没有这个证据。哪里有什么证据？你看到证据说根据这个证据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推论没有上帝，你找不到。但是你看你跟我从小长得这么大，我们可死心塌地，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口咬定没有，这叫迷信，懂不懂？不信上帝是最大的迷信，因为不能证明，没有证据，还死心塌地的信。那当然有的朋友就会说了，哦，那你们信上帝就不迷信啊？可以证明吗？可不可以？不可以耶，上帝不能证明的，知不知道为什么？啊，知不知道上帝不能证明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理性不够大，上帝比我们的理性大。请问你在座有没有学数学的人可以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样证明有无限大？你可不可以证明有无限大？为什么不能？因为超过你的理性，这样明白吗？那么你们基督徒信有上帝也是迷信，是不是？基督徒迷信吗？基督徒不迷信。虽然信上帝不能证明，信上帝有很多的证据，有许许多多的证据，整个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有没有证据？有，有。宇宙是神创造的，是有很多证据的，你不要以为没有证据哦。举一个证据给你听听看。现在物理学告诉我们这个宇宙怎么来的，大爆炸来的，对不对？你们在座有谁看过小爆炸的没有？啊，任何一个爆炸，有没有看过一个东西这样炸开过的？有没有看过？啊，可能有些人有机会，对不对？我是有很多机会看，我当过兵啊，当兵的时候看过爆炸，911的时候在我的办公室这样子看过去，就看到那两栋楼在冒烟了。到了911的那个叫 Ground Zero 啊，去看一看，哦，惨不忍睹，惨不忍睹，那个乱啊，一塌糊涂。你知不知道所有的爆炸炸完了都什么样子吗？啊？如果用一个英文字来形容，你知道是什么字吗？Chaos，Chaos， 我们的宇宙是 Chaos 吗？不是哎，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宇宙多么的精密啊？哦，就这样子炸，就炸了这么精密啊？哦，好奇怪哦，有没有想过？今天物理学、化学、电学里面所有的常数、所有的 constant， 没有一个可以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听懂这句话吗？如果其中有一个常数不是现在这个常数，我们的宇宙就不能够成型。你如果知道这一点，你就知道这个大爆炸了不起啊！因为这个大爆炸什么意思，懂不懂？在它炸的那一刹那之间，把整个宇宙所有的定律都决定，它的热量、它的质量、它的速度，所有的东西全部定好了，才会有这样子一个宇宙。你觉得这个是碰巧出来的，还是因为无限大智慧的创造者的设计呢？哪一个比较可能？想一想，这个宇宙是设计的，所有设计的东西就有规则，所有设计的东西就有目的，这样子明白吗？碰巧碰出来的东西，谁知道它干什么啊？谁知道它变什么样子？你如果看看这个浩瀚的宇宙，你就惊讶它为什么这么有规则，它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碰巧，哦，你的信心好大，因为你相信碰巧的话，你是相信了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不只是看宇宙，你知道有创造者，你我如果对着生命有一点点的了解，请问你生命这个东西奥秘不奥秘？我请教在座的，有谁懂什么叫生命？ 什么叫生命？活的东西跟死的东西一样不一样？活的猪跟死的猪一样不一样？啊，一样不一样？长得一样，对不对？分子结构一样不一样？一样，什么都一样，就差一个什么？一个是活的，一个是死的，是不是？一个有生命，一个没生命，一个有气息，一个没气息，对不对？请问你把一个活的弄成死的难不难？难不难？不太难，对不对？那请问你把个死的弄活的难不难？难不难？我告诉你一件事啊，你如果认识生命的奥秘啊，你就知道这个创造者了不起啊，真的有创造，生命自己不会来的。今天我们从小受的教育真是骗我们骗得一塌糊涂啊，就是告诉说没有生命的东西自己会变成有生命的，乱讲。为什么我说乱讲？因为科学家到现在花了多少年的功夫啊，花了多少的钱，多少的脑袋，多少的智慧摆进去，我们到现在都不能够把一个死的东西变成活的。我们在座有哪一个人做研究说我有这个本事，我把死的变活的？你找哪一个？你可能得好几个诺贝尔奖金，我告诉你。死的就是死的，没有生命就是没有生命，死的要变成活的是 miracle，神迹啊，只有神可以做，你知道吗？生命啊，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叫做 DNA， 是不是？请问那东西长什么样子？什么双螺旋形结构，是不是？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图？看过的人告诉我，那是很简单的还是很复杂的？很复杂的、哦、很复杂的、哦、请问你那个结构是谁发现的？谁发现的？谁找出来的说原来 DNA 是这种结构的？两个科学家，一个叫 Watson， 一个叫什么？叫 Crick。这两个人因为发现了这个结构就得了诺贝尔奖金。这两个人很好玩哦， Watson 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Crick 呢无神论者。哎， Crick 啊，你知道吗？从发现了这个以后他日子不好过。为什么日子不好过？他有一篇文章上怎么写你知道？他说 The complexity of the double helix structure convinced me life cannot come into existence by itself。 他说双旋结构性的这种结构说服了他，让他确定的知道生命不可能自己在地球上发生。我看到他写这种文章，我的心里在想，那你就赶快信耶稣了，是不是？不会，你猜这个老兄花了他所有的心血时间，现在在做什么研究，知不知道？啊，你们都不知道。这老兄现在天天花脑筋在研究外太空的生命。他的理由是什么？因为地球上自己不会产生生命，所以生命一定是从外太空来的。我就不知道这么聪明的人他没有问下面一个问题，如果地球生命真的是从外太空来的，请问外太空的生命从哪里来？因为生命不会自己出现的，所有活的东西一定要从活的东西来，这样听你明白没有？那么请问生命从哪里来？如果不是神创造，生命从哪里来？你不要迷信啊，说没有生命的东西就变成有生命，不可能的，不可能的。那个帕斯卡他已经证明了，做了医学上的那帕斯卡 他做过多少实验告诉我们没有生命的东西不会变成有生命的。我们在座有多少人知道 Miller's 实验？知道 Miller 实验？哎， Miller 的实验当年轰动的不得了，你知道吗？你们太小了，不晓得了。哇，当年 New York Times 啊，不得了啊，第一版的新闻啊，说什么你知道吗？说从这个实验我们就可以将来把没有生命的东西做成有生命啊。所以 Miller 做那个实验也拿诺贝尔奖金得主，知不知道？ PhD 就这样拿到的呀。这个老兄真厉害啊。可是你知道他的文章到现在怎么样呢？他自己承认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知不知道？因为当初他的假设就有问题，现在的考古学家已经告诉我们他假设地球原来的样子不对。就算他的假设没有问题，就算他可以用打雷、用那个电、用各样当初所找出的那些气体啊什么，让没有生命的东西可以排列组合自己成为氨基酸，请问这些氨基酸有没有可能成为蛋白质？没有。知不知道为什么？氨基酸这个东西会转弯的，知不知道？用 X 光去照它的时候，有一些的结构是向左转的，所以我说是左派。还有一些 X 光去照它呢，向右转的是右派。请问左派跟右派可不可以相处？这个不能和平相处的。向左转的氨基酸跟向右转的氨基酸一搞在一起怎么样？就毁了。这样明白吗？那么各位，你知不知道一件事？地球上所有有生命东西里面的氨基酸是向哪边转呢？啊，全部向左转，一个向右转的都没有。哎，你说这有什么关系呢？它反正有些左有些右，但是向左的跟向左的排在一起不就变成蛋白质了吗？不会。为什么不会知不知道？因为自然发生的这些东西里面有没有向左的？有。有没有向右的？也有。那向左的跟向右的排在一起呢？毁了。再请问你，自然发生的这些东西它会自然排队，会不会自然这个分解？也会。请问你，排队的速度快还是分解的速度快？分解的速度快。所以它永远不可能自然的产生蛋白质。所以没有生命的东西不能变成有生命。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有一个学这个生命科学的一个老兄跑来找我，他就告诉我说：刘老师，让我告诉你，现在是没有办法，我们人类的科学现在是不可能把没有生命东西做成生命，但是我有信心，再给我们1000年2000年的研究，总有一天人类的科学可以进步到一个地步，我们把没有生命的东西给它做成一个活的细胞。这个人信心大不大？信心好大，这比相信上帝的信心大多了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告诉你一个事啊，如果花了2000年人类的努力、智慧、科学，有一天我们可以把没有生命的东西做成有生命，就证明了生命不会自然发生，是需要智慧的创造。所以有一天当人类做出来的时候，就证明今天地球上的生命是一个智慧的创造者所创造的，不是自己来的。讲清楚吗？所以当我们一看见这个宇宙的奥秘，各位，你必须要承认一件事，这一位创造者实在太伟大，他的智慧远远超过我们。今天我们人的难处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们自大，我们以为我们聪明的不得了，我们还以为我们可以研究上帝。其实你要搞清楚一件事，你跟我不管多聪明， 都是有限的人，活在时间和空间的里面。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的生命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样样都有限。而我们所要面对的这位神是无限的神。有限想要去了解无限，这个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根本不可能的事儿。所以人怎么能够信上帝呢？不是人研究出来想清楚了可以相信这位创造宇宙的神，不可能。人信上帝必须依靠神向人的启示，神来告诉人有上帝，并且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帝。各位，我们今天晚上唱的那条歌《有一位神》，是谁那么聪明想出来的？不是，人想不出来这样的一位神。人想出来的神都是人可以理解的神，譬如说观世音人可以理解，如来佛人可以理解，财神人更可以理解。我们所想出来，像现在台湾他们拜那个什么四面佛，你知道什么叫四面佛吗？九色财气，这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圣经所启示的这一位神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我们真的不能理解。就是因为我们不能理解，就证明了他是神。 He's God。 如果你可以理解，他就不是 God。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唱的那条歌，这个神叫什么名字？耶和华。请问你，基督徒都说自己信谁？信耶稣，对不对？耶和华跟耶稣什么关系啊？啊？基督徒都不知道，一个是父神，一个是他的儿子。那请问各位，基督徒相信两个上帝吗？不相信。相信几个上帝啊？那请问这个上帝是谁？是耶和华。是不是耶稣？也是耶稣。那到底是耶稣还是耶和华？我不是相信一个上帝吗？你想得明白吗？有一个朋友好聪明啊，跟我讲，刘老师我一看就懂。我说你怎么看得懂？他们都姓耶嘛。其实那个是乱讲。各位朋友，让我告诉你，无限大的上帝就这么一位，这一位上帝又是来世界上进入时间和空间里面的这位耶稣。我们怎么能够了解这怎么回事？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接受就是这样子。我们不懂，我们永远不能够了解。像我们这样一个人，你想想看，我们这样一个人，我不要说你，我说我自己好了，说你可能会觉得不好意思哈，好像觉得我在羞辱你。我像我这样一个人，像我这样一个人呢，怎么会有上帝要爱我呢？不，我知道我这个人不可爱啊，我太太是倒霉啊，被骗了才会爱上我，他要早知道我这么坏不会爱我的。你不要笑我，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哦。真的，今天很多人爱我们都是因为不认识我们，不了解我们。 如果人家真的知道我们里面脑袋在想些什么坏东西啊，人家看哈、啊、你这种人啊，谁要跟你做朋友啊？请问你上帝了不了解我们？哎，你可以骗人，对不对？骗人难不难？不是很难的、哦、哎，骗上帝难不难？骗上帝难不难？也不难。骗上帝 is not difficult， 骗上帝是 impossible。 因为上帝知道你的思想，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知道你的思想，他会爱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你会觉得很奇怪，骄傲、自大、自私，谁要爱你哦？我们不懂，但圣经说神爱我们，莫名其妙，而且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啊！哎呀，这个神真是奇怪啊！他是造天地万物的主，他不用人手服侍他，他反倒要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所有的人。他这样爱我们啊，给我们生命，不只是给我们生命啊，他给我们万物啊，整个宇宙所有的东西神都赏给我们享受。上帝没有跟我们收一毛钱呢、啊，是为着我们用他所创造的太阳和空气，什么都给我们。而且他还说什么呢？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这句话很有意思哦，请问你这句话是多少年前写的？2000年了哈，2000年。说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从一个父母造出地球上所有的人类，他怎么知道的？写圣经这个人怎么知道的？今天人类的科学到哪一年才知道地球上所有的人类是同一个爸爸和同一个妈妈生的？1994年，知道吗？在94年之前呢、啊，人都自己骗自己啊，什么北京人啊，山顶洞人啊，有没有？那都不是人，那都是猴。只要是人的这个 species， 只要是人，不管你红的、黄的、白的、黑的，全部是一个爸爸和一个妈妈的后代。哎，我现在跟你讲的不是宗教信仰，我跟你讲的是科学上的一个事实。科学家今天可以证明地球上所有的人，不管哪一个种族的人，是同一个爸爸跟同一个妈妈生的。这是不是圣经2000年前讲的话？从一本造出万族，神造的，不是进化来的。进化来该这里也进化点，那里也进化点，是不是？然后看看来竞争啊，物竞这个什么适者生存，对不对？看哪一个猴子比较厉害。没有，只要是人，只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很难相信，你知不知道？你们知道前几年这个全世界的科学家把人类的基因解码那个工程做完了，记得吧？那个工程知不知道我们中国也有科学家加入？中国的一个科学家在这个工程做完的时候，记者访问他说，请问你做完了这个 project 你有什么感想？他说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我到今天才知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真的，是真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真的。为什么是真的？因为从一本造出万族，全部都是一个神所造的，一个爸爸和一个妈妈生的。这个好厉害，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基本上告诉你，不要再想你是猴子的亲戚。 哎，我你会，我们觉得我们这些人很奇怪哈。今天如果有人骂你是畜生，你会怎么样？啊？高兴啊？会不会？要生气对不对？如果人家骂你是畜生，你会生气，那为什么明天呢我要跟猴子攀亲戚呢？很奇怪啊。明明你不是，你是人，你是神创造的，你不是猴子变的。我就是喜欢吃，就吃了呀。神从一本造出万族来，何等奇妙的事！这个不是人自己想出来的，这是神的启示啊。住在全地上，而且这一位神他不只是创造宇宙的神，你知道这一位神是掌管万有的神，他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哇，这个上帝真厉害啊！你今天可以来美国不是你本事，上帝早都给你安排好了，知道你有一天要到美国来，要叫这一天要到这里等来听福音，再叫好信耶稣。人的生命疆界神都定好了。哎呀，今天好多人不服气这个，好多人不服气这个，他不相信神可以掌管万有。亲爱的朋友们，我告诉你，这一位上帝他真了不起，他真的掌管万有。你不要以为你的生命在你手上。你知道我有机会服侍很多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十几二十几岁的人啊，他们最不相信的一件事是什么事知道吗？他们最不相信一件事就是他会死，因为在他们那个年龄总觉得自己不会死的，所以他们什么都敢干你知道吗？而且哪里会是死，离他遥远得很呢。可是过去这几年，十几二十岁死掉的人是我认识的就好几个，很悲哀啊，很伤心啊。人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气息，人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年好活，不要骄傲。今天很多人很骄傲，他觉得我也没有问题，我没有，你没有问题，不要急。等有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有没有明天，没有一个人知道。有一年我在福音营晚上十一点半跟一个朋友谈话，那是福音营最后的一个晚上，这个朋友一直在跟我辩论，就算有上帝为什么要信他。这老兄好厉害啊，他为什么要信他？凭良心做事不可以吗？跟他好言相劝呢，一直跟他讲，一直跟他讲，他就不信。我就不要信，这种上帝太霸道，信他的得永生，不信他的呢下地狱，什么上帝啊，不要信他。哇，我一直苦口婆心的劝他，一直劝他，他不听。他很年轻，二十几岁了，聪明的不得了，清华的，眼睛长在这，知不知道？我做梦都没有想到，那天晚上跟他谈到十一点四十五分的时候，我已经很累了。我看他这个样子，我就不想跟他讲了。我说算了，你不信就不信吧，你明天再听好了。因为我第二天就要讲说为什么人一定要信上帝，一定要信，不信不可以的。结果第二天这个老兄听都不听就走了，第二天他走了。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三天以后他就走了，就离开这个世界。我那天晚上如果知道他三天以后要离开这个世界，就是跟他讲到三点，我要跟他讲，我不会放他去睡觉的，我不会放他去睡觉的。因为我看他这么年轻，我在想他不会走的嘛，哪会走，这种哪里晓得说走就走。人的生命，人的疆界都不在自己的手上，都不在自己的手上，什么时候向你走就走了。神今天把我们留在地上，这一位神他在掌管万有，他离我们不远，他离我们一点都不远，他随时随地都在我们周围。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可以相信他。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相信他？我们做好事不可以吗？哎，请问你，你们觉得公平不公平？如果有一个人一辈子做坏事，快死了说信耶稣，他去哪里？上天堂。另外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事，他是雷锋，就没信耶稣，死了又到哪里？下地狱。公平不公平啊？不公平哈。那我请问你，如果上帝说 你想个办法，你说怎么样才公平啊？怎么样才公平？做好事上天堂，做坏事下地狱，公平不公平？这样公平了，对不对？那我请问你，做几件好事可以上天堂，做几件坏事才可以下地狱啊？哦，你说应该有一套 waiting system， 对不对啊？请问你宰一个人是不是坏事？说谎是不是坏事？吹牛是不是坏事？骄傲是不是坏事？都是坏事啊，这四件坏事啊，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太一样，对不对？我现在干了四件坏事，然后我现在看到这个穷人，我给他五块钱美金，好事一件，对不对？我看个老太太过街，我去扶她，好事第二件，对不对？我捡到两个 quarter， 我把它交给警察局，好事第三件。我可以做四件好事，我干了四件坏事，请问你，我上天堂还下地狱啊？没有那么简单，对不对啊？没有这么简单呢、啊。就算你找出一个方法，可以把每个坏事给他一个分数，好不好？然后好事也给他一个分数，好不好？然后呢，正的跟负的怎么样？可以抵消，是不是？那抵到最后，如果说你是正一分的人，你是应该上天堂还下地狱啊？上天堂。那如果抵掉零分的人呢？下地狱啊？他一定说不公平嘛，对不对？那如果抵掉负一分的人呢？他下地狱，他也觉得不公平啊！我就差一分呢、哎。你要在哪里画那条线？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找出一个方法是公平的。让我告诉你，只有一个方法公平，信耶稣最公平。你明白吗？为什么信耶稣最公平？知不知道？好人可不可以信耶稣的？可以吗？可以哈。哎，坏人可不可以信耶稣啊？也可以哦。不管你犯了多少罪，你都可以信耶稣。哎，聪明的人可不可以信耶稣？笨人可不可以信耶稣？也可以哦。漂亮的可不可以信耶稣？丑的可不可以？都可以。 信耶稣最公平，听明白没有？信耶稣最公平。有人想说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呢？我做好事可以去补我的坏事，可以吗？好事可不可以补坏事？可不可以将功赎罪？可以不可以？可以啊。哎，你下次哦，下次在，我不知道你们这边的高速公路上抓不抓超速的？抓？那德国就不抓的，德国高速公路上随便你开不抓的，哎，你开再快不抓的，这里抓的哈，高速公路抓超速要抓的，高速公路超速。限速55迈，你开75迈，警察把你拦下来。你跟警察讲说，你不应该给我吃 ticket， 给我开一张 ticket。警察说为什么？你说我刚才这10分钟是开75，不过我前面的10分钟我只开45。将功赎罪，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的。人在地上的法律啊，没有一个机会让你可以将功赎罪。请问你到神的面前，你可不可以将功赎罪？不可以的，你没有办法将功赎罪。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希望你记住。我假设在座的你们都是有良心的人哈，请你凭着良心告诉我，你觉得一个人活在地上，如果你有能力，你应该不应该做好事，去帮助别人？应该不应该？有些人好像不同意啊。应该不应该？
应该。
既然你做你应该做的事，请问你有没有功劳？没有功劳。那再请问你，一个人活在地上，该不该做坏事？不该。请问在座有哪一个人没有做过坏事？有哪一位？再给你一次说谎的机会。我们都做过不该做的事，怎么办？现在明白了没有？只有一个办法，信耶稣。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因为他是上帝啊，他真的是，他是无限大的上帝啊，所以他一个人在十字架上的死，就可以代替人类所有的每一个人的罪。这样明白没有？如果耶稣不是上帝，他死有什么用啊？他死就是他死，他最多替一个人死，对不对？但是因为他是上帝，所以他可以替所有的人死。他替我们的罪付了代价，他现在给我们一个机会。他的机会就是说，你愿意相信我的人，我就赦免你的罪，你就可以跟上帝永远在一起，这就叫天堂。讲清楚不清楚？信耶稣不是一个宗教的组织。有一个老伯问我，我怎么样可以信耶稣？我说你先要信就可以信。他说就这么简单吗？不要填申请书啊，不要去考核我的背景啊。我说都不要，你要信就可以信，这么简单。我说就是这么简单，神给人的恩典就是这么大，凡愿意的都可以信。你只要知道说你是一个有限的人，你知道你的生命需要有一位无限大的上帝来赦免你的罪，让你的人生可以活着有意义有价值，你就可以信，就这么简单。你对着你过去的生活不满意，你不希望再像过去那样子活，你能够活一个新的生活，你就来信。神给我们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你信就可以。什么叫信？ 不是头脑想清楚了。我碰到好多朋友跟我讲说，哎呀，耶稣啊，真的看样子真的有一个耶稣啊，而且他看样子只有他是像，他真的是像上帝，别的看起来都不像。但是呢，我还是要研究研究，等我搞清楚了再信。我对这种朋友就讲一句话，搞清楚了再信啊，那是没希望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搞得清楚。而且神啊，耶稣跟我们讲的话很有意思，耶稣怎么说你知道，耶稣没有说凡搞清楚的人可以来信，没这样讲。你知道耶稣怎么讲吗？耶稣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这个好不好？哇，这个是好宝贝的福音啊，好宝贝的福音啊，凡愿意的都可以来，不是凡搞清楚的。今天有很多人，我今天晚上没有时间跟你们讲说，凭什么我们基督徒这么有100%的把握说只有耶稣是上帝，我没有时间跟你讲，明天早上可能有时间讲这个，今天晚上没时间。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就是说这一位上帝他给了你一个 invitation， 他给了你一个邀请。如果他真的是上帝，如果他可以赦免你的罪，如果他可以让你活一个永远有价值的生活，你要做一个选择，你要选择说你愿不愿意接受上帝给你的这个福气。你不是去做研究，你是做选择。请听清楚，一个人不做选择是已经做了一个不要的选择，这样明白吗？你说我再想一想，其实不是，你再想一想，你就是做了一个 no 的选择。耶稣要问你的就是你要不要接受上帝给你的恩典。信耶稣很简单，一个人只要向着神说，神啊，求你住到我的心里来，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让我可以进入永恒，你就得到了。问题不是神给不给你，问题是这么好的好事你要不要，这样清楚吗？神对我们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你要不要神给你这个祝福。我们低头祷告。你今天晚上在这里听了我讲了一大顿，可能有一些话你听得很刺耳不同意，可能有一些话你觉得蛮有道理的，可能有些事你觉得哦，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不管你有什么感想，我希望你现在想一件事，如果耶稣真的是上帝，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要来爱你，他要来救你，他要赦免你的罪，他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你希不希望得到他给你的这个福气？你如果愿意得到这样祝福的人，我现在要求你在神的面前把你的手举起来一下，我们为你祷告，我们也要为你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现在请你把手举起来，你说耶稣我愿意得到这个福气，你把手举起来。我愿意想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你今天晚上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一位在我们中间？感谢主，恭喜你，请放下。还有没有一位？还有一位吗？恭喜你，恭喜你，感谢主。还有没有一位？如果你知道这一位上帝创造宇宙管理万有，他也是你生命的主宰，他要来爱你，他要来救你，他要让你活一个有永恒意义价值的生活，你要不要他来爱你？你要，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 恭喜恭喜恭喜，好，举过不要再举啊。再问一遍，还有没有一位朋友你愿意今天晚上得到这个福气？好，恭喜你。还有没有一位，你愿不愿意你的罪恶让耶稣替你承担，让你的人生可以有新的开始，让上帝来爱你，给你永远的价值，你愿意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恭喜你，恭喜恭喜。还有没有一位？人一生很快就要过去，如果没有耶稣，你的生命没有意义，没有价值，而且更可怜的是，今生你活着干什么？永恒你要到哪里去？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就唱这首《耶稣爱你》。请我们站起来唱好吗？爱你，耶稣爱你，把灯关一下好吗？
在你生命中最大的部分就是耶稣。
也许你不能够了解，这么伟大的一位上帝，他怎么会爱上你呢？你我这么渺小，你我在这么浩瀚的宇宙中找都找不到，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爱我们，他真的爱我们。在座有很多的基督徒可以告诉你，我们信主以后，不是我们的人生没有困难，不是我们人生没有痛苦，但是这位爱我们的神，他给我们力量，他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苦难。在座有许多的基督徒告诉你，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才开始知道，原来这位上帝他真的爱我们，而且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真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证明他真的是上帝。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有好多朋友，神给你一个福气，让你愿意接受上帝这样的爱。虽然在你接受的这个 moment， 你根本就不懂，你根本就不知道信耶稣有什么宝贝，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是你一生中做的最好的一个决定，这是你生命中最大的福气，就是上帝来爱你，而且你接受了上帝的爱。你知道如果上帝爱你，你不要很伤感情的，你知不知道？我们真的感谢主，我们中间有好多的朋友今天晚上有这个福气，但是你接受了这个福气，你的生命前面怎么过呢？日子怎么过呢？是不是你信了耶稣明天也不要工作呢？当然不是。所以教会预备了几本书要帮助你们，其中有一本书叫做《游子吟》。这本书是一个学生物的北大生物系的本科生来到美国以后念了一个 PhD， 他在念 PhD 的时候，他是教会最头痛的人物，因为他每个礼拜去查经班要说服那些基督徒不要迷信，因为他以为他很有学问。后来这位老兄自己信了耶稣，他不但信了耶稣，他现在做了传道人，跟我一样傻里傻气，一天到晚劝人家信耶稣。他是老三届的，年龄跟我也差不多，他就写了他的心路历程，叫《游子吟》。这本书对着你愿意相信耶稣，让你知道你所信的是真实的，有很大的帮助。另外一本书叫做《在基督里长进》，这一本书是广州出来的王国显弟兄写的，他告诉你说，你既然要信耶稣，每一天的生活应该怎么走。我请他们教会要把这两本书送给今天晚上愿意相信耶稣的朋友，并且我还希望你们给我一个权利，让我为着今天晚上愿意相信耶稣的朋友有一个祝福的祷告。所以我请我们琴在弹耶稣爱你的时候，我要要求今天晚上愿意相信耶稣的朋友，你可不可以走到前面来，让我为你一个祝福祷告好吗？来，请往我前面走。我再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你愿意接受上帝的爱，你就到前面来，你让我为你祝福祷告，我们也把书送给你好不好？请到前面来，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往前面走一点好不好？往前面走一点。感谢主，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往前面走一点，让后面的人可以走上来啊。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凡愿意的都可以来。愿意耶稣爱你，耶稣救你的朋友都到前面来。还有哪一位到前面来好吗？我们恭喜你到前面来。再往前面走一点，再往前面走一点好不好？再往前面走一点。亲爱的朋友，不要失去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接受上帝的爱，让上帝能够赦免你，让上帝能够拯救你，是你一生莫大的福气。 你不要在那里说我研究研究，原谅我告诉你一句话，你研究不出来的，你就来吧，接受神的恩典，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他是多么的好。还有谁要尝一尝神的恩典？请你到前面来。还有没有一位朋友到前面来好不好？走到前面来，到前面来。因为耶稣说过一句很宝贵的话，他说凡到我面前来的我一个也不丢弃，所以你今天肯来，你就一生蒙福，这是你生命中极难得的一个机会，不要失去这个机会好不好？还有没有一位愿意得到这个福气的？哈利路亚，我们恭喜你，欢迎欢迎欢迎。我跟你们讲过好多次哈，我一年要讲100多堂道，我要到好多地方去求爷爷告奶奶，劝人家赶快信耶稣啊。有的地方像你们这个地方，神把他你们这要放在我心上，我每年都来。但是有很多地方我是3年5年8年才去一次啊，因为没有空啊。但是不管我多常去啊，我每次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我常常碰到人跟我讲，刘老师还认不认得我？那我坦白讲，我见这么多人哪里认得呢？我只能够说你看起来很眼熟，对不对？然后那个人常常会跟我讲说，你上次来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出来的，然后再会跟我讲一句话，我谢谢你。20多年来，不管在美国，不管在欧洲，不管在澳洲，不管在亚洲，我没有一次有一个人跑来跟我讲，都是你害的，从来没有。因为相信耶稣是一个人永远不会后悔的决定，永远不会后悔的。你可以懵懵懂懂，根本搞不清楚你为什么信，但是你只要愿意信，神的爱就会临到你，你的生命就会改变，他就能够拯救你。所以我想再问最后一次，今天晚上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一位朋友，你愿意耶稣爱你，耶稣救你，你到前面来好不好？还有没有一个？有没有最后一个？有没有？有没有一个人愿意说我愿意得到这个福气，你到前面来？有没有一个？有吗？哈利路亚，恭喜你，哈哈哈哈，感谢主。到前面来，到前面来，哈利路亚，到前面来。你有福气啊，到前面来，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为着每一个在你恩典中今天晚上可以回到你面前，能够打开心接受你恩典祝福的人，我们来向你祷告。我们感谢你，这是你莫大的恩典临到了他们。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现在就洗净他们的罪，求父神现在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天上的生命册，他们今天属于你，永远属于你。求圣灵把得救的喜乐和平安充满浇灌在他们的里面，让他们从今年开始在地上过着一个有天赋的日子，不再过孤儿。父啊，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朋友，他们还不愿意做这个决定来接受你的恩典，我们求你继续感动他们，求你继续对他们的心说话，求你吸引他们明天再来听，让他们听见你的福音，听见这个好消息，他们就愿意归向你。我们更求你保守这里的弟兄姐妹，让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爱心，在你的面前肯为这些新蒙恩的弟兄姐妹祷告，照顾他们，帮助他们，带领他们，让他们在你的恩典中长大，成为你家中宝贵的器皿。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交通和感动，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